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从今天开始，一连有七课，我们会一同来研读提多书。提多书，我们一般称它为教牧书信。我们会把新约当中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我们所要讲解的提多书，这三卷合称为教牧书信。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三卷书都是写给个人的书信，而不是以整体教会为书写的对象。比方说哥林多前书或是哥林多后书，主要就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可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不是写给整体教会的，而是写给个人的。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还有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而也因为在书信当中都提到了有关于教会领袖的建立、教会的管理，以及关于教会牧养的指引，因此我们会把这三卷书统称为教牧书信。再来，我们知道提多书顾名思义是保罗写给提多这位弟兄的。那么提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下面我要分三点来说明提多这位弟兄。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以上是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的陈述里清楚地掌握到，提多他是一位没有受过割礼的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外邦人。这是第一点，提多这个人他是一位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也就是希腊人。再来第二点，提多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保罗带信主的。为什么呢？在提多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提多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在那儿说啊，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 归于你们。我们看到保罗称提多为什么呢？保罗称提多为真儿子。什么叫真儿子呢？在希腊文里面，真这个字读作 Gnasio， Gnasio 这个字就等于是在希腊文中的另外一个字叫做 Philos， 亲爱的。所以不管是真儿子或是亲爱的儿子，都表达出保罗和提摩太在属灵关系里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就犹如是父亲与儿子的那种关系。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这里指的是提多是保罗所带信主的。此外，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提多书一章四节里，保罗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什么叫共信之道呢？就是共同的信仰，在共同的信仰上做我真儿子。这共同的信仰也表达出一个观念，那就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因着基督耶稣的福音，因着这份共同的信仰，他们可以破除过去因着种族血缘上的隔阂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提多这个人，他是一位没有受过割礼的希腊人，还有他可能是保罗带信主的，保罗称他为真儿子，亲爱的儿子。其实就这一点也让我深深反省，如果真的如解经学家所说的，提多是保罗所带信主的，而保罗真是一个负责任的带领者，他与提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对提多可以说是倾囊相授，耳提面命，念兹在兹。反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与被传福音的对象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他做了决志祷告，把他带进教会，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其实不是。你看到保罗与提多的关系不是一阵子的关系，而是一辈子的关系，这点是我们需要检讨的。我们领人归主之后，不是领他信主决志加入教会之后就把他当作弃婴一样弃之不管，不是的，我们要把他带领长大。这个带领不只是教会牧者或是教会教导的这个层次的责任，也是你我的责任。我们带领人信主的，亦要不断的追求长进，并且与我们所带信主的人建立那一辈子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再来，提多这个人，第三点，他是一位帮助保罗解决难题的能手。提多他不是一位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反倒他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高手。在哥林多后书里有多次提到 他是保罗在问题教会哥林多的一位代表。保罗派他去那个最有问题的教会。再者，你也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提多是帮保罗处理收集奉献这件重要事工的一个人，可见保罗很信任他，而他也是一个值得保罗信任的人。处理金钱是很麻烦的，但提多是一个可以升任的同工。再来，你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你也可以看到提多他是保罗在他心灵很痛苦的时候的一个安慰还有帮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儿说，保罗说，我从前在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你看到没啊？保罗没有看到提多他心里不安，而且经文继续说，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六节也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提多是保罗在他侍奉低潮心灵痛苦的时候的一个安慰以及帮助。因此谈到提多这个人，你要有三个图画。第一个图画是他是一位没有受过割礼的希腊人。第二个图画是他是保罗所带信主的。第三个图画是他是帮助保罗解决难题的能手。好，接下来也许你会问，那么提多他当时在哪里呢？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到了提多当时的所在地是在一个海岛上面，叫做格里底，也有的翻译叫做克里特岛。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也曾经到这个岛上去宣教，而保罗离开之后就把格里底或是说克里特岛上的事工交给提多。而克里特岛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根据保罗的说法，在那里的人是好吃又懒惰。提多书一章十二节说，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好，所以你对于提多所在地格里底岛他们的文化有一个了解，以及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位于地中海的一个大海岛，你掌握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章一到四节的信息与应用。首先，每一个人都有名片，在名片上面的头衔或是说自我介绍，其实是反映出你我生命的写照。比方说，有人的名片一亮出来，上面又是某某董事长、总经理、会长，而那些头衔其实也无形当中反映出你生命所看重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当中，你仿佛会看到保罗的名片。保罗的头衔是什么呢？提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仆人，还有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保罗的名片里第一个头衔是，他是仆人。仆人这个希腊文念作 doulos， 意思更精确一点的说是奴隶。而他是谁的奴隶呢？ of God， 神的奴隶。再来，保罗说他是使徒，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这个希腊文 apostolos， 意思是被差遣者。他被谁差遣呢？被耶稣基督差遣。而在圣经当中，使徒可以分成耶稣的那12位使徒，那是狭义的使徒。圣经还有另外12位使徒以外的使徒，我们称之为是广义的使徒。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到7节，有提到众使徒，还有使徒行传14章14节，也提到了巴拿巴，他也是使徒。其实呢，如果你从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神所差遣的。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差遣每一位基督徒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使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而且要怎么样呢？而且你要出去，你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也代表带领他们加入教会，进入基督的身体。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还要教导，教导这些你所带信主的人。这个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本业，或是主业，亦或是说你人生最大的使命。但我们基督徒却常常是不务正业。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要知道你的正业，你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要传福音，是要使人做主门徒的。若是你在你工作岗位上面没有传福音，或是没有那福音的见证，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基督徒。保罗非常清楚，从他的自我介绍里反映出他生命的写照。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而你我心灵深处的那个名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好好反省反省吧。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一节的下半句，一直到第二节。我的题目是，有清楚的目标，才不会随便乱飘。保罗的侍奉，他有着清楚的目标。第一章第一节下半句说，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在第一节下半句，凭着这个介系词，你会以为它是一个凭借的意思，凭借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但经过学者的研究， 其实在这里所使用的介系词希腊文 kata 这个字，在这里的用法是很复杂的。简单说，它所代表的不是凭借，而是在表达一个目的，保罗侍奉的一个目标。所以其他的翻译本，比方说吕正中版本，就把它翻译成是为了叫上帝拣选的人相信并认识近前之事的真理。吕正中译本把凭着翻译成是为了叫，很清楚的，这是保罗的目标。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呢？有三个。第一个是神选民的信心。什么叫做神选民的信心呢？也就是保罗在侍奉的目标里面，他对于信心的认识，那个信心不是漫天叫价毫无章法的信心，那个信心是建立在旧约传统的一个信心，也就是经文所说神选民的信心。从旧约神如何拣选，而神所拣选的人是如何相信神，如何顺服神的话，而那个信心不是漫天叫价毫无章法的以人为本的信心。看看保罗，想想自己，我们在侍奉的目标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常常是自我中心的，常常不是寻求神旨意的，常常不是在旧约的这个传统里面去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再来，保罗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呢？近前真理的知识。什么叫近前真理的知识？他的意思是真理的教义应该带出近前的生活，真理的教义应该要带出近前的生活。保罗侍奉的目标不是 to know is one thing, to do is another, 不是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保罗侍奉的目标里面，他认为真理或是说基督信仰的教义，你越去了解，越去认识，你越会带出，你越要带出那个近前的生活。如果保罗的目标是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当你收听真道分解，你的目标不是为了要增加知识，而你增加的这个真理的认知，乃是要帮助我们，乃是要指导我们带出更合乎神旨意的那样的一个近前的生活。再来，保罗的侍奉目标是什么呢？是盼望。第一章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保罗侍奉的目标是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那就是永生应许的这种盼望。而这个永生应许的盼望的特征是什么呢？特征是无谎言的上帝。上帝不会说谎，应许是可靠的。这个永生应许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在万古以先。这个应许是神从旧约到新约是有计划的。这是保罗侍奉的目标。有清楚的目标才不会乱飘。保罗的目标是建立在旧约传统上的信心。保罗的目标是真理的教义应该要带出近前的生活。保罗的目标是那与众不同的眼光，也就是面对未来，他有永生应许的盼望。有目标是一回事，还要落实。所以第三大点，我要分享的是，目标要落实， 侍奉才有价值。你发现不管是保罗的祷告或是保罗的谈话，他总是把自己可以做什么连在一起。第三节，保罗说，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什么叫到了日期？就是适当的时间到了，时机到了。当有了机会，有了时机，保罗就要把上帝的福音给传扬出去。而这个传扬出去的这个动作，不是寄望在别人的身上。这个传扬的责任，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保罗说，不是别人的事，是我的事。因此第三节下半句才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其实从大使命的角度来说，这个传扬的责任也是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相信保罗他只要逮到机会，他只要逮到时机，他就要传福音。而且传福音不是别人的事，是他的事。他要把他侍奉的目标落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要告诉信徒那建基在旧约传统的信心，他要告诉信徒真理的教义要带出敬虔的生活，他要教导信徒需要有不一样与众不同的眼光，那就是永生应许的盼望。最后第四节是保罗的问安，而他的问安在第四节下半段说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第四大点我要分享的是，恩惠与平安是基督徒最棒的问安。恩惠是恩典的意思，平安呢？平安不是我们身体无恙，也不是平步青云，平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救赎上，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互道平安。